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，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。
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好，我是杨天成。今天每周辅导教室会继续跟大家探讨对至高者愤怒这个主题。在上一课，我们清楚地指出，圣经不允许人对至高者生气。圣经辅导理论认为，人感到愤怒，也不像普通心理学所说的是中性的道德的行为。人产生愤怒，是在心中、情感和意志上都会产生负面的反应。因此，愤怒绝对不是一种普通的发泄。说到愤怒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察觉别人有错，而人向神发怒，也是因为人觉得神是做错了。在上一课，我们分析了几个不同的圣经人物，包括该隐、大卫、约拿等等。从这些人物的案例里面，我们发现人对神愤怒，主要是来自人从自我的观点来出发。该隐觉得神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接纳他所献的供物，他忽略了神的圣洁属性。他向神愤怒，不单纯是发泄自己的不满意，更是犯罪的行为。有罪的动机和信念驱使该隐愤怒，渐渐产生了谋杀弟兄的行为。说到大卫，在神击杀乌撒的事上，他感觉是不高兴的。他认为乌撒虽然做错了，但神也不要太过的严厉。大卫按照自己的想法判定神是有错的，因此他不高兴。约拿先知的情况跟该隐和大卫都有相同的问题。神呼召他向尼尼微城来传讲救恩，基于民族的情感，约拿不愿意去。当知道尼尼微城竟然悔改，神也撤回了对这个城的愤怒，约拿就向神发怒。发怒的原因是来自于心里有罪。他虽然是先知，可是他不体恤神怜悯的心肠，没有爱人如己的心，更不能够爱仇敌。这些不同的圣经人物，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对神做出审判，觉得神做得不好，这样完全是因为人罪的缘故。另一个圣经人物是约伯，他经历人生的痛苦，但是没有向神发怒。圣经重复描述约伯在一切的事上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约伯不觉得神做错，他明白神容让每件事的发生都是神合理的原因，他没有审判神，相反是完全的顺服神。人向神生气，向神表达愤怒的行为，实际上是向神发出控诉。就像美国恩言善导中心创办人欧凯利女士指出，人向神生气是觉得神不对，神没有按照人想要的给人得到。如果神没有给人做事，没有按照人的时间来回应，人就审判神，这绝对是人的骄傲，人的罪。可以说，人对至高者愤怒的第一个错误原则就是控诉神，第二个错误的原则就是忽视神的主权。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之前呢，我们提出一个讨论的问题，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进入课程。这个问题是，我们相信生命掌管在神的手中，良善的神会照管他的儿女，这样的信仰教导怎样为你在苦难中提供适合的出路呢？我们相信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良善的神会照管他的儿女，这样的信仰教导怎样为你在苦难中提供适合的出路呢？这里我首先讲一个案例。小董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，经常参加崇拜，也有不错的读经祷告生活，至少每个星期有几次这样的习惯。他在一间百货公司上班，因为做销售的工作，公司会用销售的业绩来评估员工的工作能力。他每天都很努力的工作，可是销售业绩总比不上其他的同事，因此有时候会被上司训勉一顿。小董起初的时候没有因为自己所遇到的困难而埋怨神，他只是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和不满归属于自己的工作表现。他认为自己的上司很苛刻，同事们在竞争方面也没有道德，只用不好的手段，还有不忠实的顾客，这些都是导致他不满和痛苦的原因。小董怪罪所有的人和事物，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不对的，人和事物都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很奇怪，小董好像完全没有怪罪于神。听众朋友，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？相信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面没有神的存在。不少基督徒和小董一样，生活与信仰有时候是分开的，因此看不见神在艰难当中来掌管。小董有信仰的知识，明白自己生命里面出现的艰难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生，艰难来到是那位无所不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的神在统管和照顾。但是由于他的信仰与生活是分开的，所以起初的时候他没有想起神，也没有怪罪神。可是当小董跟教会同工谈起自己的情况，同工提醒他，神会掌管他的生活，也会帮助他，并且在小董的生命里面，神也有他的主权，神也决定小董的环境。想起神在生命当中的掌管，神有主权，小董开始向神发怒，也向神发出控诉。因为小董看不明白神会借着各样的试炼来建立他儿女的信心，使他们经历艰难以后因着信靠神，生命更加成长，更像基督。就像创世纪里的约瑟，经历哥哥们的出卖，在埃及地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，最后在神的计划里他被提升为埃及的宰相，在饥荒的日子拯救了自己的家人。约瑟对他的兄弟说，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你看，在约瑟的生命里有神作为他的掌权。听众朋友，你对于小董这样的情况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小董起初只埋怨世界，埋怨人和事物，因为他忘记了神是参与在他的生活里面。当他想起神的主权，神掌管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向神发出他的愤怒和埋怨，他的焦点就放在神的身上。从人和事物的角度， 转移到神的身上。虽然小董控诉神是不对的，但他的生命却是进步了，因为他意识到神在自己生命当中是存在的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小董想到神，在信仰生活方面是迈向了正确的一步，他需要继续的朝着正确的方向走，就是从遗忘神，从无知到察觉神主权的认知上继续的进步。他需要从圣经来明白神是慈爱的天父，神掌管一切。这样的话，他虽然遇见困难，也知道困难可以是神赐下的试炼，为要洁净人的品格，使人更像基督。苦难叫人经历痛苦，苦难的经历可以培养体恤别人的心。苦难让人明白人间不是天堂，这样人更渴望基督的再来，更渴望荣耀的身体和新天新地的来临。有这样的盼望，小董明白现在要做的是化愤怒为信靠，从生神的气变为信靠神，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，爱神爱人。人对于神一切的作为是无法完全明白的。当处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可以怎样的面对呢？是否只能够沉默的忍受呢？感谢神，他赐给我们有效的方法，就是从圣经的教导来学习以敬虔表达哀痛的艺术，学习怎样凭信心向那位赐灾难的神来倾诉心里的怨气，就是用信心表达心中的疑问。这里我们再举几个圣经当中人物的例子来具体说明。第一个人物是约伯。如果我们细心的阅读约伯记第一和第二章的经文，我们不能不承认神是约伯遇到灾难的最终的原因。因为经文描述了耶和华与撒旦的对话，显出了神容许撒旦对约伯做出试验的行为。约伯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他心里有很多对痛苦的埋怨和疑问。圣经描述约伯有埋怨和咒诅，可是他咒诅的是自己，他没有因为苦难而责备神，却一直保持对神的忠心。到了第42章，他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苦难过了以后，他对神的认知加深了，他所认识的神仍然是他从起初信赖的那一位。第二个人物是耶利米。耶利米生在国破家亡的犹大国，他得到从神而来的信心，是神要审判自己的国家。耶利米除了感到伤痛，也感到害怕，可是他没有否定神信实守约，也没有否认神是慈爱良善的，他没有怀疑神的动机，他知道神并非心怀恶意。对于神要审判犹大国，耶利米先知确实有挣扎、恐惧和疑问，但是他最终得到神复兴犹大的应许，并且因此而得到安慰。第三个人物是哈巴谷。同样是先知的哈巴谷与耶利米相同，也是生于犹大国快要灭亡的时候，他看见巴比伦的侵略，心里充满了疑惑。哈巴谷诚实的埋怨，向神说出心里的疑问，可是他没有对神来愤怒，他深知神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审判官，也是慈爱的救主。哈巴谷对神的疑虑反映出他对神 是有信心的。第四个人物是大卫。诗篇十三篇描述面对敌人的攻击，神好像和大卫疏远，甚至当大卫向神来呼求，神好像没有立刻的搭救。对于神这种漠然的反应，大卫感到质疑。他和神直接的交涉，与神来对话，可是他没有指责神有错。在诗篇十三篇有四个到几时呢这样的问号，他对神的作为虽然有疑惑，但最后仍然是带着信心做宣告，也以赞美的承诺作为诗歌的结束。大卫决心相信神忠实的爱、救恩和良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《炼净我》。
炼净我，使我更像你，吸引我，使我更爱你，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，我要完全顺服。炼净我，使我更像你，吸引我，使我更爱你，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，我要完全顺服。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，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，我祝你呼召，不是我只愿为你活。
刚才我们看了几个圣经的人物，从这些圣经人物的信心哀歌，我们看到什么共通的地方呢？第一，他们共同的地方就是人生在世多有苦难，人人都会面对苦难，个人感受不同。第二个共同点，苦难让人更亲近神，哀痛的人会直接向神来诉苦，他们走向神而不是离开神，他们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面，坚持和神来对话，把自己的疑惑谦卑地带到神的面前。第三个共同点，苦难中更信靠神，无论是约伯、耶利米、大卫或者是哈巴谷的哀歌，都是发自根深蒂固的信心，他们在痛苦里仍然地坚信神是良善公义的，也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因着对神的属性的认知和确信，苦难当中仍然能够顺服神，抓住神。第四个共通点，对神存着谦卑和敬畏的心。约伯、耶利米、大卫和哈巴谷都是敬畏神的人，面对苦难的来临，他们都心里谦卑，没有来控诉神，没有对神来愤怒，因着谦卑敬畏的心，他们不会向神来愤怒，宣泄自己的不满和质疑。第五个共通点，因苦难得着生命更新。当我们仔细阅读约伯记、耶利米哀歌、大卫的诗篇或者是哈巴谷书信等等，书卷的最后部分让我们都看到信心的得胜，一人经历苦难，信心受到试炼，试炼过后信心变得更成熟，比 火炼的金子更宝贵。圣经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的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来到课程的最后部分，让我们一起针对这个探讨的题目做一个结论。当你想到因为苦难而责怪神，你觉得可以怎样做呢？如果你遇到一些在困境里埋怨神、对神愤怒的人，你又可以怎样的劝勉和帮助他们呢？下面呢，我们列出五个重点，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愤怒的表达。第一，默想耶稣基督。默想耶稣基督，也可以默想一些经文，比如说创世纪三十七章到五十章，约伯记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二节等等。这些经文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借着祷告把痛苦告诉神。另外，圣经的话语也能够帮助我们再一次对神的主权、能力和智慧有确认。默想圣经，让我们也想起耶稣基督恩待我们。除了读圣经，我们也可以阅读一些有关苦难的书籍，学习在苦难当中信靠神。第二个重点，拒绝亵渎神，不要猜疑神的品格。第三个重点，明白人的限制。我们都是受造的人，人的智慧有限，心灵已经因犯罪而堕落，我们无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，也不能够完全测透神的作为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来认识神，信靠神，也要讨神的喜悦，并且按照圣经的教导，相信神是慈爱的，他掌管一切。十字架就是神爱我们的最好的凭据。圣经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不错，人生会有苦难，可是神会与我们同在。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第四个重点，学习信而顺服。学习信而顺服。遇到困难痛苦的事，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倾心吐意，坦诚地诉说心里的感受。诗人说，你们众人当时时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向神倾诉是要表达自己的思想、情感、心底里的疑问、忧愁。人可以向神发出叹息和呻吟，可是绝对不可发出亵渎的言语。要是心里有愤怒，向神认罪，却不能随意的向神发泄。能够这样行，就是顺服神的表达。第五个重点，学习按着神心意去行。学习按着神的心意去行。虽然觉得神的命令和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也好像违背了自己的想望，我们还是要对神有信心，仍然要遵照神的吩咐去做，因着信靠顺服，继续的按着神的心意去行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需要在这五个重点上好好的学习。如果能够学习得好，也能够掌握这些教导和提醒，相信纵然处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仍然可以不向神生气，也不会对至高者愤怒。人面对苦难，感觉痛苦，不是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个就是只能够沉默地忍受痛苦，二就是任意地发泄。事实上，神允许我们有哀痛，有疑惑。当我们要向神生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把自己心里的哀痛、疑惑向神倾诉。只要我们心存谦卑和坦诚的心，向神祷告和倾诉，神是垂听的。以前我们讲过佳莲的案例，她面对丈夫的不忠和离开，她不想苦笑忍受痛苦，也知道不能够轻率地向神发怒气，可是她不懂得把自己的挣扎或者疑问带到神的面前，向神来表达。要是她也按照上面的五个重点去学习和实践，相信她的心情会渐渐地改变过来，她也会得着新的希望。或许她会这样的祷告说：天父，我痛恨志伟的行为，他伤害我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允许我和孩子遭遇这样的痛苦的事。虽然我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，可是我在痛苦中看不见你的手，所以我几乎生你的气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，我知道你是良善的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你允许患难临到我，是要磨练我，让我更像耶稣基督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，赐我信心，使我信靠你，不要怀疑你。请你帮助我在痛苦当中仍然遵守你的旨意，讨你的喜悦。阿们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学会向神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感受，相信神会指导我们，与我们同行，并且神会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，愿神赐福你，再会。
一阵阵的心降伏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一个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。